课。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我一直在吞口水，
因为刚吃完胶原蛋白
对，哎呀，
真的是破功因为这个 Tony 的哥哥传给我阿姨，今天是天赦日，
对，这一年很多次
很多然后他就讲说啊，如果能够吃素是最好听他这么，我真的早上就开始了，
是
就什么馄饨什么都不敢吃了，只有吃蒸煮蛋。早上是蒸的蛋，然后加那个毛豆，然后再来就是吃煮的蛋。
所以奶蛋素嘛。
对，结果就想要今天就把它完成吃素，
是，
可没想到刚刚肚子真的很饿，我真的很饿，没办法，因为来不及我去洗头嘛，洗头来不及吃中饭，所以呢就来上班。
是，
可是呢要忍，可是没办法忍，忍到。有一点真的很饿，所以呢刚好这个上面柜就呆就看到胶原蛋白，就跟玛丽安说赶快拿来给我吃。
是，然后我看到秋阿姐在吃我说秋阿姐你破功了，你忘记我们胶原蛋白是猪皮。
对，
因为在车上我有跟他讲我说我今天吃素，
对，
结果居然完全忘记怎么办，真的是。
没关系啊秋阿姐，玉皇上帝看的是你的心意，你平常早上都有在念经他都有感受到。
哎呀真的是哎，不过今天我很开心。
没有，可能那一只猪他有插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所以它的皮是慢慢汰换的，所以它是用那个汰换的皮做的。
真的是你觉得
好聪明的猪啊！
哎，我们胶原蛋白爱到这种程度。不过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来上班的时候真的快来不及了，所以我跟于飞说，来，刚好就红灯嘛，那就停在我们正商门口跟那个前面那个红绿灯刚好就是中间，
对，
我就跟雨飞说，我说灯一亮你赶快去停车，这样绕很远，我跟玛丽亚两个人自己先下车，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居然手扶着旁边的栏杆，居然可以上得来，
有进步了，
对，
上来了，
对啊，
你知道吗，我自己都吓一跳，
对啊，那天不是抽到牌吗，就说现在秋华姐在做的事情对你都有帮助，
是，
但是尴尬的是他都有，所以你也不能哪一个去不做
对，少一个都不行。
不过托尼他们两个兄弟就跟我讲，阿姨你跑步机不要跑太多，你现在要的是这个热量什么等等，那你如果是跑步机的话会把你的体力给耗掉，
对，
我不知道，走跑步机会体力耗掉，
没有，因为其实我讲的其实就是说你的目的在干什么，你如果要长肌肉真的不太适合做跑步，因为跑步比较像是减肥，
真的
减重或者是维持肌肉状态，可是秋阿姐不是要维持，她是要增肌，所以就适合做重训，
对，
重训，我现在在抬腿，做那个抬腿，两只腿拉得很高，然后这样子做抬腿的运动就是让大腿有力量，的确才做了多久，我马上感觉到我的大腿，不过每天做完之后大腿的肌肉好痛，真的很痛，痛就是代表有效，
对，
对不对，
对，就多吃一点我们的优抗凝，因为 B 群可以把乳酸代谢掉，
对，所以我发现我的大腿真的很痛，但是呢痛完之后发现有力量，
对，
我觉得很棒，先给我有力量比较重要，
对啊，
这是第一件让我开心的事情，第二件距离没有多远，只有上来之后走到电梯， 在电梯里面
是
见到一位年轻人，
嗯哼，
一直对我笑。
哎，
我觉得我好像有见过，又好像没见过。
是，
我就问他说：“我们见过吗？”
嗯哼，
他对我笑，他说：“见过好几次，但是呢，这一次很久没见了。”
嗯，
就这样子。结果呢，我说你要到，他说五楼。哦，我说你要星光证券。
嗯哼，
不是，他说对，我告诉你。我妈妈是你的听众
哦，原来如此。
所以呢，我小学开始就跟着妈妈听你的节目，午后两点，对不对？
还、遇到小粉丝啊！
哎呀，我听着好开心哦，真的，长得白白的、俊俊的，真的是年轻人，看起来顶多四十岁吧，啊，真的是很开心。
嗯，
能够听到这样的话，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很开心啊！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董事长也是我的听众，因为下次上一次没多久、就在我们楼下，那刚好我们自己政商的董事长、也是吃中饭回来、就在楼下也遇到星光的董事长，
是
就在楼下啊，我们三个人在讲话，
嗯、
因为星光的董事长也是听午后两点，
嗯，
哎呀，我好开心，真的，无形当中感觉到午后两点这五十二年不是白过的，
对，
这中间居然哦，你看有现在如果有80岁、85岁的，都是也是我们的听众，
对啊，等于30岁就开始听我们、
然后呢，我把它算一算，
嗯，
他的下一代有的差不多50岁，
嗯，
跟我的小孩差不多的，
对，
有的说不定还比较。啊，已经读书了，
嗯，
比较大一点的，60岁的，
嗯，
也有，
嗯，
没想到40几岁的也有，
对，
他说当时我是跟妈一起听，我才小学而已，
嗯，
你看，所以无形当中他们也会长大，
对，
他们也记得。
啊、
记得妈妈爱听的节目是五点、哎呀，太开心了！
就阿姐，你主持那么久，感觉走到哪里都是粉丝，
啊、对，所以不能做坏事啊。他声音啊，也很容易被辨识出来。
哦、对啊，
对，
是
谢谢听众朋友啊。
那外形也是。
因为哪有
有上一次我们在阿伯的时候，大家只要确认他就是身上有没有带着这个负离子，哎，带着就是邱阿姐，
你认为是负离子？你讲好听一点嘛，就讲说你都没变啊、你还是很年轻啊，
是
不会说话，
因为他没有看过你那一次我们遇到那个真没有看过你，所以他就看到那一天他有，我就说你怎么认出来，他说因为我们的组合就是有我，他也不认识我，然后有邱华姐，然后又出现在地方，然后他就确认一下，哎，带着负离子就是邱华，
没有了，还坐在轮椅
啊。
就很多因素啦，都可以认出一个人。
哎呀，太开心了！今天、还有，等一下再说。
好，
还有更开心的事、跟大家分享。先听第一首歌，来。
好，这一首西洋歌曲叫做《A Summer Place》，翻成中文叫《夏日圣地》。对，首拥有温暖嗓音的安迪·威廉斯所演唱
的、
歌词里面呢提到说，夏日圣地啊，就是爱的圣地。只要两个人呢可以共享希望、梦想与全部的爱。爱就是我们温暖的避风港哦、
对，没有错，我很喜欢他的歌。
There's a summer place where it may rain or storm, yet I'm safe and warm for within that summer place.Your arms reach out to me, and my heart is free from all care. For it knows there are no gloomy skies when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those who are blessed withA summer place is that it's anywhere when two people share all their hopes, all their dreams, all their love. And the sweet secret of
听哦，好喜欢哦，
哦旋律好美哦。
哇，又看到高艾伦又来订活了，订胶原蛋白，哎呀，真的好开心。因为昨天才拿钱给我，哦、昨天他来了、哦，来我家，本来是要拿那个那个怎么样？你怎么讲？可以搅那个豆子。
啊、哦，搅拌机吗？
搅拌那个豆子，然后变成这个豆浆。嗯，他拿那个要来
破壁机，
要怎么讲？我不会讲那个是什么。
它是只有处理豆浆吗？
对。
哦，那我知道，就是我家也有一台
榨汁机吗。
不是，它专叫做豆浆机、哦，它就是要你吃原食物，哦、就是它最后打完之后啊、嗯，你在喝的时候会有一点沙沙的感觉，嗯、就是你把那个黄豆都一起吃进去、嗯，那全食物、嗯，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下去，嗯、早上刚刚好一杯，
真的是好感动，我真的没办法形容，连黄豆都帮你先泡好。好，我跟你说，昨天才拿钱给我，他住在内湖的一个朋友。内湖路二段的一个朋友姓王小姐是买隔离霜所以呢托她买，所以昨天才来跟我见面，然后把钱给我，你知道吧。然后呢你知道吗，艾伦你多久没看到她了？
哇，有好久了，一个多月了。
他说快两个月，
因为都在忙啊，他都在忙着做新书宣传。
他说我们快两个月没见面呢，
有可能。
我说怎么可能？
快哈、哦，一眨眼
就在砖窑那一次到现在啊。啊，
哦、对。
他说我先有事有约嘛，所以我先走啊，记得吗？
是。
我说哦，对，那一次有弄玉跟老月、
对，
云中月，
对。
我说那一次见面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再见面、他说没有。
是。
可是我昨天看到他，你知不知道？
怎么了？
他瘦好多、哦，
又瘦了、哦。哎呦！
我说你为什么会瘦这么多？
为了出新书，一直把自己身材维持的。
然后你知道吗？他怎么
说？他不是超慢跑？
没有，
他最近没有
超慢跑。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饮食控制。
你没有看你们公司我订的什么？
哦，他开始吃酵素。
对。哦。啊，他订好多酵素、哦嗯，他在吃酵素，我都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会想到吃酵素来减肥？你节目中自己讲的、啊，说你瘦就是因为吃酵素，现在不敢吃了、因为现在增胖不敢吃了。我听了以后开心呢、酵素也是我需要的、所以呢，我每天呢就吃酵素，所以呢，不但瘦下来了，而且呢，真的消化非常好，所以很棒。他说很棒，昨天见面的嘛，所以这又是一件让我开心的事情。
瘦得很健康，
很
漂亮啊！宣传的话更有力啊！
他走路还利落，你知道吧？
是他真的走路很利落，
很利落，像年轻人一样，好棒哦，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他是艾伦姐是一个一直在要求自己进步的人。因为有一回我在跟他走路的时候啊，我就说：“哎，艾伦姐，你走路有外八。”然后他就说：“哎。”就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讲科学的逻辑、我说人啊，你注意看那个行人哦，越老的人他们走路会越外八。
越老
对，为什么？
我有没有
你很少走长路，所以很难去观察你。对，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哦，下一次走的时候试试看，你外八，
我没有外八，
外八走路的时候很轻松。你要直着走路的时候，其实你大腿的内侧要用力，
对，要施力，
对，所以大多数人越走会越放松，
对，
可是这样子会造成你大腿的肌肉萎缩，大腿内侧肌肉，所以如果你是年长者的话，其实这就是小动作，你自己调整你的走路步伐，你就可以让你的内侧肌肉变紧实，可是刚开始会觉得很不习惯，会觉得哦还要用力，
对、
但是真的你去观察小朋友，小朋友几乎都不会有外八，
对，小朋友不会。
好，那个小陈注意一下啊、我刚刚已经传给你了，是艾伦订的那个就是赖小姐在台中，她怎么台中也有朋友哦？台中市西区五泉五路五街啊，五泉五街啊，一个赖小姐寄到这里啊，来得及的话就马上帮她寄，因为她一直强调说哇，我周围朋友都说你们效率很高。马上订货，马上就寄了，
是，
马上就收到，的确是我们用邮局的快捷吧，
对，
所以呢，邮费也很贵，好， 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
好，既然讲到豆浆，我刚好看到一则在讲到豆浆啊、哦嗯。我个人我是不能喝豆浆的人。嗯。好、哦，我以前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是先是喝牛奶。嗯。那后来呢，就讲说我是站在比较不要喝牛奶的那一群啊，嗯、因为他们讲说所有的生物，你看只有人类，在我们从。嗯已经变成年之后、嗯、还在喝牛奶的生物、嗯、
对
对，所有的生物都是只有在幼年会喝，
对，
而成年之后应该是吃一些固体的食物、嗯、然后再来加上其实牛的牛奶他们是说其实并不适合人体啊、嗯、
对，
那为什么会这么火红，就是因为商人炒作啦、嗯、好，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啊，人家讲说要补充蛋白质啊、嗯、啊，最好料什么就是豆浆，嗯啊，但是呢我后来我以前都是喝豆浆，然后后来就是在查过敏源的时候发现我对豆类又敏感，所以现在我豆浆我也比较不喝了、哦嗯、但是呢我后来在看到这个文章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早就不该喝了，嗯，为什么呢、嗯、
他说
因为他说呢、嗯、豆浆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哦，可是豆浆第一不要特别的空腹喝，嗯，因为呢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其实对豆浆来讲豆浆可能对他反而不好，嗯，哦，哪些人呢？第一就是豆浆虽然它很平和，嗯，哦，它不会什么燥热等等的，
对，
但是如果你平常有胃寒，嗯，或者是饮用以后就开始有反胃的人，嗯，有酸味的人，嗯，其实呢你这就是身体的一些抗敏感反应，或者是你夜间频尿、嗯、或者是有遗精肾亏的人、嗯、其实不适宜喝豆浆、嗯、有一点点偏凉啊、嗯、那个呢就是它不要跟药物一起吃、嗯、那药物并不是它会破坏药物，而药物会破坏它的养分，会变得你跟喝水一样、嗯、没有任何的意义、嗯、然后每一次的喝也不要喝太多，尤其刚刚讲的空腹喝、嗯、你看我们在以前早餐的时候特别常常吃什么豆浆油条，
对，
其实、
嗯、很香，
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啊像那个吃大蒜啊、嗯、配香肠、也是觉得够味，
对，
可是哎以前的人就知道这样刚好可以把那个亚硝酸给它抵消、嗯、所以真的不知道古人的智慧哪来的、嗯、而豆浆配油条确实也是聪明的吃法、嗯、就是纯香的时候它的蛋白质其实很难吸收、嗯、它必须配合一些淀粉、嗯哦、就是像小笼包、嗯、烧饼、嗯、这样它的蛋白质才会比较好吸收、嗯、但是呢同样的如果你只想靠蛋这个豆浆补充的话其实是不够的、嗯、
听众宝妈留言、嗯、我现在看到了，哎呀谢谢谢宝妈、哦、怎么称呼宝妈什么意思呢、啊、电视明星不是有一位这个谁的女儿吗，
曾宝仪的妈妈，
曾宝仪的妈妈
对叫宝妈、哦、
曾宝大家都称她宝妈嘛， 对不对，您是、她的是她本人吗、啊、我不知道
那个宝妈吗、
对她这个嗯，她写的是听众，就是我们传过来给我的、嗯、她说秋华姐、可以就是宝妈留言，她说秋华可以用调理机煮豆浆、嗯、黄豆山药黑芝麻一起煮、嗯、营养好、嗯、而且又好喝，
对，
营养又好喝、嗯、哇
试试
谢谢宝妈、嗯、留言、哦、
对，
及时马上报道，很棒，
对、
嗯
哎、
我们是现场的节目，
谢谢听众
分享，真的很棒、来接下来我们安排一首歌，这是中国大陆是不是啊？
对，
他被称为是国民贤妻，
对，没错，
叫刘涛，我非常喜欢他。嗯，好，我们来听他唱的一首歌，那就是《父亲》。身旁，迎风捎去安康。
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叹息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
怎么会突然、啊、哎呀，看他的表情，好喜欢他哦！哎呀，听说他替冯还债，
对，因为他
短短的时间，
原本是京城四少，就大陆的四大年轻商人。哦、然后后来他嫁给他的时候，在2008年吧，他就吸引。嗯，然后几年以后，他老公经商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哦，然后他就跳出来，他并没有跑掉，哦、他跳出来连续接了十几部连续剧，
哇，好像是四年之内，
对，然后把他的丈夫的钱都还完，
而且他当然贤妻，
他丈夫也重新再振作起来，所以我觉得这种夫妻之间互相扶持是很难得的，
啊嗯、好激励的故事，
来换你，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有一个营养功能的医学专家，他叫刘伯仁医师。是哦，他前阵子分享，他说有一个大概20几岁的一个女大学生，她因为长期的熬夜，然后作息混乱，她身体开始出现反复的僵硬跟酸痛，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她觉得她的身体很像被卡车碾过那样子，全身无力啊，注意力不集中，对，然后呢，她就跑遍了神经科、骨科、风湿科、免疫科，都查不出到底明确的病因是什么。最后呢，他辗转接受到了功能医学的检查，才发现原来是慢性发炎。嗯，然后刘医师他就跟大家说啊，很多人会以为说发炎只会在受伤的时候或是感冒的时候才发生，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哦。他说他深入了解患者的这些生活作息的时候，他找到了很多潜在的这些让因子会发炎的因素。嗯，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发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长期的熬夜，还有睡眠的不规律，睡眠不足会导致我们身体修复的时间呢、啊，也会同样的影响到不足。第二个呢，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会使我们的代谢功能下降。再来就是情绪压力大的时候呢，压力荷尔蒙也会持续飙高的上升。最后就我们也很常跟大家提到是高糖高油的饮食啊，这些也会影响身体。那也刘医师他也跟大家说，慢性发炎不是绝症，只要我们从饮食啊、生活习惯着手都可以改善。嗯，第一个他建议呢，营养要怎么调整，我们要多补充姜黄素。他说姜黄素呢可以帮助我们平息我们体内的火焰，它可以抗发炎。 对，第二个呢，他说
真的很棒，
对，
你是身体如果没有任何地方发炎，你就不会有癌症找麻烦，
没错，
是
真的。
对，
所以时时刻刻都不能让它有发炎的机会，
对，
所以姜黄素可以帮你这个忙，
对，它可以帮我们的身体灭火啊、
对，
修护啊、
真的很棒。
对，第二个他提到说要改善我们的肠道菌相。其实肠胃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在我们的肠道有90%以上的血清素是从这里分泌出来的。
对啊，
那血清素就是我们的幸福的因子，
快乐泉源。
对，假如我们血清素缺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心情不好，甚至会有忧郁的倾向。所以如果搞定我们的肠道啊，那可以让我们就更快 乐。所以呢，像刚刚秋花姐说那个艾伦姐是不是有吃我们的酵素、嗯、你看艾伦姐每天还是精神这么好去做宣传，她瘦得很健康，只要肠道也保养起来。
昨天看到她我真的瘦一圈，嗯，哦，
她本来就已经不胖了、
嗯、对啊、嗯、
对啊，本来就是要，她也在吃胶原蛋白。
对、
嗯、刚刚她赖给我的那个朋友就自台中也是定胶原蛋白，
是
他都会跟人家分享，
没错，
他吃的效果啊怎么样都会跟人家分享、嗯、
而且他活广告啊，他走来走去那么多人看到他、啊、
是
越活越年轻，
对，
很棒，
没错。然后再呢，他有告诉我们说饮食上也要减少加工食品、嗯、还有甜食，
对，
然后多吃一些抗发炎的一些食物。再来，生活要优化、嗯、每天要规律的作息，晚上最好十一点前就要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提到，是我们常常跟大家说要运动，每周至少要三次的温和运动，可以去散步啊、伸展啊、慢跑啊，这些都对身体有很好的帮助。
真的很棒，很棒。好，接下来我要安排这首歌，等一下下哦。嗯，好，这首叫做《你走你的路》，
陈淑桦的歌曲。
等一下，他陈淑桦最重要的是李宗盛。嗯，听说这个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已经报道过了，嗯，是不是？
哦，对，捐款啊。
李宗盛捐款、
哦、对，
哎呀真的让我好佩服，本来我要报道他的这一篇、嗯、听说你已经报道过了、
对，在
就是这个花莲门诺医院啊，在吉安乡啊、建立了一个日照园区，
对，
是今一月号落成的，
是，对，今年的
事。这是李宗盛卖他母亲的房子，
是
因为母亲有房子那要留给他，他就说我卖掉、嗯、然后呢来捐到、嗯这里来落成他的这个叫做什么日照园区、
嗯、
专门照顾老人的，有两栋大楼，
是
哦，这提供失智者啦、啊、还有失智者的这个能够在这里面呢又有麻将桌，又有玩具啊、等等，让这些失智者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复健，
对，是，还有伸手可以，上一次我们介绍的这个花博的也是一样、嗯、而且政府都有补助、
嗯、
如果有得到那个证书的话你都可以利用、嗯、然后去那个地方像上课一样，
你看李宗盛没有告诉人家，
没有
人知道，
对，这个新闻他根本都很低
调，完全没有，也没有到现场去、嗯、比如说剪彩啊或怎么样都
没有，
哇，好佩服这种人，真的、嗯、所以我们来安排一首他跟陈淑桦合唱的歌好吗？你走你的路，我没有找到他更听众朋友更熟的歌，嗯，因为找到他单独唱，
其实应该播他另外一首、嗯、阿中的三件事，
哦，真的、啊，
因为阿中的三件事就是写他自己的人生、嗯，其中有一段他就是写说他以前只是在北投一个送瓦斯的小弟，
没有错，
对、嗯，但是呢，他后来就是这个翻身，参加了综艺一百，
真的是很棒，很棒，嗯。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 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会孤独，在我们相知的最初。
你的路、嗯、了不起，妈妈开瓦斯行，
嗯，家里
啊，对，然后呢，他就帮忙啊送瓦斯，嗯，那边送是他就边
做歌，
觉得对音乐有兴趣，嗯、就开始作曲。哎呀，真的了不起啊！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到板桥去做一个公益的、活动，嗯，就是他也出现，那个时候他刚出现，刚出来，嗯，你知道吧？
是，
嗯，正声也请过他。有一个什么音乐会，嗯、就请过他、来上台。那个时候刚出来，你知道吧？没想到后面哇、哦，不得了，
是
真的、很欣赏他了，不会形容、
不过他也活到了，就是像现在啊、大家如果有看坊间一些排行榜的书籍哦，也、是一些找到自己力量的书籍。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不要走别人的路。就是说我们通常啊，以前在我们上一代的思想就是，哎、现在当医生好。
对
啊，所有的孩子都去当医生，
累翻了、
啊。什么好，大父母就会希望你走那一行。可是你适不适合可能不重要。
对。
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你要先了解自己，
是
自己的特长跟专长在哪里。
对。
像秋花姐的特长，我觉得秋花姐也是运气好，刚刚好发挥了她的特长，而不是自己已经知道说哦，我就是口才 OK， 然后等等亲切感高。对，你只是喜欢。
我喜欢听歌，西洋歌曲、国语歌曲。
对，
那个年代，我的小姐年代
是
播的都是收音机，几乎都是闽南语歌曲。
对，
你知道吧？那我们就喜欢听国语歌曲。
是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熟悉香港的歌手的歌。你知道吧？所以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国语，就这样子啊，就听国语歌曲。
对，
那个时候听中广。正声也是其中之一。我做梦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进正声，
对，
一进来就52年、
所以刚刚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对、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运气，运气也有关系。
那个时候我也不敢想说我听国语歌曲，但是我不敢想说我可以用国语发音。
对啊，
讲都不敢想，你知道吧？都是讲闽南语嘛。
是，
菜市场秋花姐以前都是讲台语，
台语啊，对呀、
想象不出来、欸。
对，现在叫我讲台语，已经讲得不顺了，你知道吧？所以是只是爱听国语歌曲。
是，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是刚好抓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我讲过了嘛，
对，
就是周雅芳的亲的姑姑，那她的妈妈呢，刚好是我妈妈的结拜姐妹，刚好来这个万里乡。要广告，因为炎华大家就认识嘛，
是
啊，我讲过很多次了。他是闽南语歌曲，当时是很欢迎的。闽南语歌曲，就台湾的这个什么云雀是什么叫？我不会讲，日本不是有这歌手吗？啊，就
美空云雀，
美空云雀，对对对，很像他啊。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有姬露霞，那国男生呢就是洪一峰。跟文夏
是
那个年代，就是我还算很年轻的时候，所以呢，他刚好有在民生电台做一个节目，早上的，然后来万里乡，招广告，所以呢，我就常常会在万里乡帮忙，所以呢，听到是炎华，哇，好开心哦，因为我有在听歌，我知道是他嘛，所以呢，听到是炎华，哎，妈妈还跟在旁边呢，哇，我好开心，赶快跑到我。真正的亲生我的母亲，万里乡是干妈哈，然后赶快差不多5-6家房子，赶回去跟我妈妈说，那个炎华跟他妈妈在万里乡他现在要来跟万里乡要广告，
是
那你不是说你认识他吗？跟我妈妈讲说你认识他妈妈， 他说对啊，结拜姐妹啊，他就讲出他的名字来。嗯，那我说那你要不要去跟他见面？他说不好意思吧。嗯哼，啊，后来你看我胆子真的很大。嗯，然后我就想妈妈去那里跟人家讲这些不好意思，跟人家相认不好意思。嗯，所以呢，我就出去这个万里乡之后，等到他跟我干爹他们谈那个广告讲完了之后要回去，我才在。要他要走之前我来问他妈妈，我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什么名字，就讲我亲生妈妈的名字。他说九份吗？我说对。他说认识啊。他说是结拜姐妹啊。我说她就是我妈妈，我就跟他这样讲。问他他现在人在哪里？在九份吗？我说不是，就在过几栋房子就在那里。你要不要我跟我一起进去那边？我妈妈不敢来跟你见面，怕打扰你们。啊，结果他就跟我进去了，
是
就跟我妈妈相认。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对
啊，我妈妈就跟他讲说啊，听说这个炎华是在做广播，啊，有在这个民生电台做广播啊。我女儿她说她很喜欢，可不可以当她的助理？啊，结果她说还要。欢迎来啊，来啊，就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那也是秋华姐自己很勇敢争取，
对啊，积极争取，
这个我敢没有问题，因为我有在万里乡帮忙嘛，面对很多的客人，
是，
所以 OK 的。
所以人家讲有一本书叫做第三道门，我们除了前门跟后门，第三道就是自己可以替自己破的那个门。
对啊，就是其实我们是要成为自己的贵人。
对，
好，这里看到说预防失智一定要吃什么呢？叶酸跟 B12，这两种维生素可以控制这个血液中会伤害大脑的叫做什么同伴胱氨酸。经过专家的研究，没有摄取叶酸跟 B12的失智的几率比一般人要高出4倍。太可怕了吧。
对，
所以现在失智人太多了，很可怕。所以呢，千万不要有失智机会。我现在唯一怕的就是失智。一旦失智我完全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
过。不用不用，你距离失智很远。你现在该怕的是肌少症。
对，
阿富也这么说，你不可能失智。
对，
你不会。
好，安排了这首歌忘了我是
谁，
民歌哦。千万不要忘了我是谁哦。
心里都是你，忘了我是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这俗话说，要抓先生的心，先要抓住先生的胃。各位太太们，你们对先生的胃有兴趣吗？啊，不是不是，我是说，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增进自己的厨艺，希望借着这个单元的交流与分享，提高您家庭的生活情趣。欢迎收听《菜根香》。
我们香喷喷的单元菜根香的时间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阿桦老师、啊、那现在因为雨飞啊正在联系阿桦老师当中，就由嘉玉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做菜这方面的事情哦。我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应该说小的时候，我不是很会做菜，那我妈妈呢她就是说啊，你一个女孩子家，你只会从头到尾啊只会煮水饺，你这样将来怎么嫁人呢、啊，那我都是笑笑的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跟你撒娇啊，你煮给我吃就好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有时候女儿就是想吃妈妈煮的菜。那呢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在学做菜的时候啊，我很怕那个油锅啊如果放下去会爆火，所以我妈妈每次她只要在煮的时候啊，我在旁边我都会离得远远的，然后我会拿那个锅盖啊把自己挡住，就很像你在那个牛排来的时候，牛排不会哔哔啵啵这样爆的时候，我就把它挡住，我就很害怕。我妈妈就说：“你有那么夸张吗？”我说：“哇，那个油锅很恐怖哎。”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是觉得女生嘛，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很像是一个你知道不敢碰油、不敢碰火的这个小女生。那直到自己结了婚之后，然后开始小朋友啊，从要开始吃副食品，所以你就要开始去买菜嘛，各式各样。所以我就开始走入了菜市场，然后到菜市场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去认识啊，这个东西多少钱，这个是什么菜。从我以前可能搞不清楚一斤多少钱还是什么菜的时候，我慢慢这样去摸去摸，然后还跟一些菜市场的一些阿姨啊姐姐啊慢慢认识。其实我很享受这种过程，因为有时候当你不懂的时候你都可以请问他们，他们都会很热情的告诉你，然后他们知道你啊是新手妈妈，他说啊我送你一下葱啦，我送你什么东西啦，这样子煮很方便啊，对小孩也很好。所以我就感受到我在菜市场里面啊那些妈妈姐姐给我的热情，然后慢慢慢慢的小孩是越长大之后，你就不能只是打那个埋的副食品嘛、你就要开始认真煮东西。
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去请教一些妈妈、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网络上现在因为开始有一些这种科技性，所以你就可以从网络上去收集一些知识，
哎，
去边看边学怎么试做一些不同的料理。那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虽然还没有像阿桦老师啊或其他老师做就是所谓的一整桌大菜，可是至少如果几菜一汤啊，就简单的让家里可以享用一个温馨的一道、简单的一道菜，我觉得算是还可以。
好，
对，
那暂时呢是连线不到我们阿桦老师，没关系，因为我有他的 LINE 哦，我刚刚留了言给他，他也没有已读，那我们等他来回复，我们再来进行这个单元好了。
好，
但是呢，刚刚嘉玉这样一讲啊，我突然想到说，那嘉玉，你知道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自己个人的专长或者是特长，其实才是你未来在你的事业或者是工作上能够突破的点，因为你不要说叫一只兔子去学游泳嘛，
对
啊，他永远不会学得比乌龟好，
是 啊，
对不对？但是他装可爱比乌龟强100倍，啊，一样的。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遇见了瓶颈难山的时候啊，在难墙不要去撞难墙、而是先找到自己的专长之后呢才找到自己的路。
对，
所以那个撞难墙其实可能就是上天在提醒你走错路了啦、要稍微调整一下啦。
是，
那嘉玉你自己，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自己有什么地方是比别人强的、包含你自己的认可还有别人对你的认可、比方说像我们一般人对你的认可啊，你长得漂亮啊，这个对不对？第一嘛，哎，口才还不错，反应 OK， 这个是从做了我们节目之后，从听众朋友啊对于你的一些评价啊，声音感觉还蛮甜美的，然后都在笑啊，这些都是属于优点。那有没有是属于你自己知道的优点，但是不管外面有没有人说啦，
自己知道的，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就是很 坦诚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多人知道，嗯，就是我在离婚之后啊，嗯，其实我有做服务业的工作，嗯，啊，我就有你知道把自己丢在这个社会
当中，接触人，
对，
哇，把自己不要专注在那个烦恼的事，
对，就是当就是像一张白纸一下，嗯，因为就你知道因为家里有小孩嘛，嗯，就一定要这些为了生计，
是
你就想说好我直接出去工作，嗯，然后我去做服务业，觉得这样是最快的方式，嗯，那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服务业，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服务业的时候对适不适合这件事情。哎，结果没想到啊，我 run 了好一阵子之后，嗯，我发现到原来自己有这个
天赋能力，
天赋跟
与人接触，
就是我说的这个是客人给我的回复，我就不是我自己，嗯，就我发现客人都给我的回应说，哎，你好亲切哦，而且我对他们非常的有耐心，
是，
他说他们有时候去别家店啊，别人就是可能看他穿的样子，嗯，或者是觉得你要买不买的，
对，
那些店员就会给他摆脸色或者是不理他，嗯，可是每一个客人几乎给我的回响都是他说不管他们有买不买，还是在那边就是问很久，嗯，反复问，我都非常的有耐心的去回复他们，然后服务他们，嗯，所以他们很多人哦都是有的时候是本来他们已经走掉了，
对，
可是他们会说他们有时候会回头想一想觉得好，他就走回来再找我买，因为他觉得我给他们的感受太好了，
而且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你的亲切感很真诚，我觉得这点也是你的优势，
好像是，也就是听他对方这样子跟我说，嗯，
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很质化，或者觉得说只很假，嗯，那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反感。
对，那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已经经历过，可能也活了大概四十几岁，然后又当了三个小孩的妈妈，嗯，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的历练啊，那些耐心啊，还有同理心，嗯，我觉得同理心很重要，嗯，就是有时候你会知道，哎，其实他们来到店里，不要真的去想说我一定要去卖你什么，你应该是让他享受他走进店里，你跟你对他的服务，就我一直都是保持着这一种心态，嗯嗯，就是我要让你接触过我的客人都是感受快乐幸福的，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在工作，
对
对，所以包括我现在在主持的时候，我也很希望就是每一个听到我的分享声音，他们都是可以感受到快乐的，嗯，哪怕就只是可能几秒钟都没关系，掉那忧伤，
没错，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所以也许是自己的初心吧，是好的，带一点爱的，嗯，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得到客人的回应给我的都是好的，所以我后来慢慢发现，哎，原来我在做服务业销售这方面，其实还蛮加分的，嗯，这是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天分的事情，嗯，
那你其实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专长啊直接打给 AI，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些特质，啊，我到底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搞不好会告诉你好几个，就是，欸，你会觉得说，欸，我从来没想过，欸，原来这些工作有这些特质的人很适合，好，其实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了，哦，因为秋阿姐算是一个待会我要讲的故事里面的一个表率啦，嗯，但是呢我会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啊现代的人啊其实都有病，嗯，什么病呢，嗯，心理上的病啊，
对
啊，其实身体上的病已经是小事了，啊，我们都知道，哎，生理上的病你只要多吃我们的膳食的保养品，嗯，你可能很多身体上的病就没有了，嗯，可是心理上的病啊心结只有自己能解，嗯啊，那像现在忧郁症的病患也越来越多，嗯，那之前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医生，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忧郁症的病患，嗯，他家人也有得过，嗯，那他最后的总结呢就是忧郁症的病患你常常给他很多鼓励很多的想法的时候，他都会说等我了我再去做，嗯，可是呢真正要好是你要先做才会好，
嗯，对，
强迫自己去做，
对，要强迫自己。
那这个人呢他就说啊，他罹患癌了以后他才能够体会要不断的工作，嗯，血液才会流通，
嗯，对，
那思维才会敏锐，嗯，所以这才是世界上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嗯，那比方说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苹果电脑的发明人贾伯斯，嗯，丰田汽车丰田这个英一会长，他们都是以工作本身当作生命的唯一，嗯，好，但是呢待会我会讲啊，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工作并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嗯，就是你要拿到一个平衡点， 让自己不要因为工作把自己给累垮。
对，
可是呢你也不要不工作，因为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有一种叫做价值感。
对，成就感。
在很多人在讲说你如果觉得生命当中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
对，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没有意义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你失去了那个价值感。嗯，你看像刚刚嘉玉在讲说服务业，
对，
很多人做得非常不开心啊，
是啊，
觉得我每天都要遇到那么多臭脸的人，对不对？然后感觉好像花钱是大爷，
对，
对不对？我才赚你多少啊，
就
我可以翻脸，对不对？可是呢你的价值感，我想要让你快乐，
对，
所以呢你的价值感就在这个地方了，而不是说哦，我在这边赚一个小时300块，这个价值其实是很容易被推翻的。
对，
所以呢，他说他举了一个例，他说有一个女生呢叫做奥妙强生，她15岁就结婚，然后呢，婚后跟丈夫一起环游世界，到非洲跟亚洲做记录。摄影那些濒临绝种的动物，你看多有意义啊！
对啊，
那1900年呢，他们回到了美国，开始到处的演讲，放映那些珍贵的纪录片。嗯，但是不幸的是啊，有一次飞往西海岸的时候，飞机撞山，她的丈夫就死亡了，而她呢，她的腿呢却严重受伤，医生宣布说她将永远卧床，生活将无法自理。可是呢3个月以后他却推着轮椅又再次的上了讲台。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多多休息啊，你是怎么站起来的？他说因为我要工作，工作才能让我没时间去悲哀跟难过。
对，
因为很多人会沉溺在那个悲哀难过当中，然后就会说等我走出来了我就可以去上班工作了。
对，
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你应该是先把丢到那个状况，就像你把自己丢到服务业。
对，
如果你没有把自己丢到服务业，你可能永远每天在家里面。
对啊，我就会困在那里，心会困在那里。
对，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尽量的让自己的忙，那个心要忙。
对，
不是说哦，那我就去做苦工然后累死不是，它可以让你的事业成功，还可以让你的意志坚强。
对，
在忘我的当中就是心流状态啊，你就能够培养出你自我的价值。
对，
人生嘛，就是当你有了价值以后，你就会越来越有动力。
对，
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人在他沮丧的时候会看书。因为看书你就会觉得我成长了。
对
啊，也是另外一种会让自己有动力的感觉。
对，讲到工作这件事情啊，我刚好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它是来自于老爷酒店集团哦，他们在谈到说对于中高龄世代在求职工作这个应该说在他们公司里面他们看到的状况，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正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那他们也发现说其实他们需要给中高龄这个世代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叫做壮帮手募集的计划。他们让那些原本其实已经离开职场的这些中高龄的人再次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
是，
所以呢他们这个计划呢出来之后，很多其实50几岁以上的人啊，他们就回头到他们公司里面继续工作，没想到高层的回复都是说很多50几岁的员工啊表现都很亮眼哦，很赞。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思考说他们要怎么样重新设计这个工作的职务，然后他们呢就开始拆解他们饭店的工作流程，所以他们就把重复性高的简单易学的这些项目，像是一些摆放餐具、收盘子、倒水，还有桌面的清洁，交给这些中高龄的员工来做。
我以为交给机器人。
不是，他们给他们一个就是工作的机会。等一下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说，而且他们还更贴心的是，让他们中高龄在排班方面给他们更多的弹性。他们可以只工作2到3个小时这种短时间，可以兼顾家庭啊，然后帮助他们的体力，怕他们体力没那么好，还有让他们的生活节奏可以更好。 所以啊，他就分享说，他们员工有一个65岁的一个叫 Maggie 的员工，他没有说他叫什么。他说他原本啊就是住在南部啊，退休之后北上，他就到新竹帮孙女啊接送上下学。后来呢，他就到了老爷酒店这里来工作之后，他每周大概排班就只有2到3天而已。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可以配合他去接送他孙女的时间，然后上班之后他的生活节奏变得更好，而且他还鼓励他的先生说，来来来，你也一起来加入。嗯，结果他们变成职场的银色夫妻档。哎，
太棒了，
很棒。然后另外一个员工他叫做 Wendy， 他说啊，我最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因为年轻人呢，他们教我怎么用手机，我就教他们怎么接待客人的这些小小的细节。嗯，我们彼此互相学习，这让他也觉得他自己变年轻了。哎，我觉得这个那个年轻人跟就是中高龄的互相交流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啊很好。嗯，那他们老爷酒店公司的高层也有讲，他说中高龄他们的工作态度啊，他们的责任感跟归属感啊，天生就非常的好，你不用刻意的去培养，不像现在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我有耳闻，就是还很多人都会一直叹气。可是他说，哎，这些中高龄的人不用，哎，他们都很有责任感，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要做什么，甚至还会在那个饭店旺季的时候主动揪一些亲朋好友来支援。他说这种主动性啊，是机器人还有 AI 都办不到的呢。所以我觉得啊，我听完这个报道，我也会想到说，哎，平常就是有时候我们去买早餐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高龄的姐姐啊，或是妈妈，他们会说：“哎，妹妹，你要点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讲了一长串，你说吃的什么，他
全部记得，
他全部记得。我很佩服这些姐姐，他们的头脑
应该都是我们的爱用者。
对，我觉得是哦。我想，
姜黄没有少，
你是不是有在吃对我们膳食保养品？为什么我讲的你全部都记得，还会记得我们要不要加辣？
对，
我要不加辣，还是说怎么样？哦，然后什么去冰不去冰，温的热的，我觉得他们好厉害。所以我其实这里我也要给一些中高龄的一些，就是不管是你是男性女性，如果像刚才宇飞说的，如果你还有一些时间，可以鼓励你回到职场，
对，
就是一下下一小段时间都可以，让你的头脑动起来，也是也顾到健康，
对，
我觉得
也让自己有价值感，
对，你的成就感也会出来。
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妈妈的手。虽然明天呢、啊、是父亲节哦，但是呢，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只要照顾孩子的都是伟大的，
是。
也许他就是我说的父亲通常被忽略，因为他就是在外面打拼了。那有，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有的时候有一些父亲也是很照顾孩子的，家里事也是他在做的。
对呀、啊、
很多事情我还学不会，是